亲爱的天父上帝，满心感谢你今天聚集我们在这里。是的主，你是生命的光，主啊，在你里面毫无黑暗。主啊，光照到这个黑暗当中，照到我们的心里，求神让今天你的光就能驱赶我们心中的黑暗，求你的光能够照亮这个世界，让这个已经悖逆弯曲悖谬的时代能够回到主你的心意当中。求神今天改变我们每一位，从里面来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谢谢主，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下一个 slide， 谢谢。不是，我们就直接看 slide 好，没关系。好，那一般而言呢，有四种哲学的理论，试着要证明神在不在。那有一种叫做本体论。什么叫本体论呢？就是说宇宙万物都有次序，就是从次序的源头来看，上帝是存在的。这个是在主前560年有一个希腊哲学家提出，他的思想是每一样东西都时刻在变动当中。所以他说，如果有一条河流，我今天如果踏进去这条河流，我没办法同时踏进去，我下一次踏进去的时候它就不一样的河水了，因为你所踏的是已经流逝去的河水，你之前的那个河水已经流逝了，所以你在这一次再踏进去是不同的河水。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世界万物都在变化当中，可是我们的生命却没有就是我们的这个世界却没有让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的混乱，那应该是有一个次序。所以他就觉得说，这个有一个次序的源头就是神。那有另外一种看法，就是宇宙论。如果一切都有因果，那譬如说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有原因，那第一个原因或者是初因，那就是神。第三种看法说目的论，就是设计的源头。每个计划都有设计的人。如果我今天把钟表拆散成零件，我摇它个几千万次，它也不会摇成一个钟表。钟表在创造的时候，有在这个被造的时候有它的目的，就是要看时间。同样的，我们的人体比钟表要再复杂千万倍，不太可能，其实是绝对不可能自己能够产生的。本来我想给大家看一段影片，那段影片就让人知道说，这个我们的细胞其实每一个都是一个工厂，是每一个细胞都做了很奇妙的工作在里面。而细胞的针，我们的细胞大概好像是40000000个才等于一个针尖的大小。换句话说，我们不太可能是随机产生的，我们的细胞里面都是一个小工厂，而每一个细胞是这么的渺小。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每个计划都有设计的人，我们人比钟表还要复杂，也一定有一个目的跟设计者，就是神。最后第四种是一种道德论。我们人心中都有道德，孟子说过，如果一个小孩子掉到井里面，你会非常的害怕，会在担忧这个孩子怎么办啊，这心会咯噔一下，那个孩子掉下去的话，那个他就讲到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道德律在里面，叫做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所以人的道德律哪里来？从道德律上面，他们就觉得是道德的源头就是神啊，道德源头就是神。那所以这四种哲学方法用来验证这个神的存在，但它本身都是有缺陷的，每一种说法都还是有它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试着用哲学来验证神的存在，其实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神的存在本来就不是让我们可以用验证的方式得到的。圣经很不一样，在你读圣经的时候，它本身已经肯定了神的存在。圣经的目的不是要来查出神到底存不存在，而是告诉你这位神他是什么样的神，他和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约翰就很清楚地把他写书的目的讲出来，他说，记载这些事是要使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使你们信他，好因着他的名得生命。所以如果你要明白约翰福音，你要明白的 不是那些就是神到底存不存在，或者是神是就是他是不是道德的本体啊，设计的源头等等。约翰福音要我们明白的不是这些，他要我们明白的是这个神是什么样的神，而且他和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那一开始呢，他就提到说这个太初有道啊，道与神在，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其实这个一开始你看的时候呢，哎，这个奇怪，好像快没电了，是不是？这没电了，可不可以帮我改充个换个电池？你会发现呢，左手边、右手边，左手边是我们的中文经文，右手边是希腊文经文，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排列顺序。那这个在这个希伯来人，他们常常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一个他们觉得重要的部分，所以你可以看到太初跟太初是相对应的，道和道相对应的，道与神同在，和这就是神是放道就是神在中间的。希腊原文会看得更清楚，希腊这右边是希腊的原文，你可以看到它每一个的对应是非常工整的。那几乎所有的神学家都觉得这个是有一个这个交叉法在这里。但是最特别的地方是，通常在这个交叉法当中，有点像一个三明治的感觉，最中心的思想就是它最重要的思想，也就是说最中心的这两节这两句就是它最重要的思想，也就是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换句话说，这里在表达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这是希伯来人的交叉写法。但他一开始他就说到太初和太初，太初就是 beginning，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也就是说还没有创造以前，神就已经，耶稣就已经存在了，就是在创造以前耶稣就已经存在。那这和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是相互呼应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你在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应该很了解了创世纪，你就会发现为什么他直接说太初有，他应该说太初有神，就像旧约的第一章第一节一样，创世纪，但他不是，他是写太初有道。换句话说，他要将这个创造的这个情况和这段经文直接连在一块。所以约翰要我们相信的是，耶稣从创造以前就存在了，是超越时间的，也是在整个宇宙的被创造之先。那重点是你相不相信。所以重点不是今天耶稣是什么样的神而已，约翰的目的是我们相不相信他是这样的神。如果耶稣是在创造以前他就在的话，他和我们的关系就非常的奇妙，他竟然是超越时间的存在，却在时间当中愿意和我们相遇。然后这个交叉写法当中，我们看见最中间的就是最重要的。换句话说，约翰要证明的不是神存不存在，而是要证明是神和道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耶稣和道的关系。这里有一个很吊诡的地方，就是一方面道与神同在，一方面道就是神。所以这就很奇怪，因为怎么可能一方面他又是神，一方面他又与他同在？换句话说，我与你同在，而我就是你，所以意思就是说我和自己同在，那不是很奇怪吗？我 有我和你的观念，但是我和你又是同一个，我和你同在，我又是你，所以这就是很奇怪。那我们以前有讲过，最好的解释方法呢，就是这个波粒二象性，也就是说光同时是物质，有粒子的现象，光又是能量，有波的现象。所以从这里我们发现，光它同时是物质，也同时是能量，但是粒子又不等于能量，粒子又不等于波。所以你会发现呢，这个在圣经里面，虽然我们可以用波粒二象性大概的了解这个神是谁，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明白。那为什么他会把这个放得那么重要在这个交叉法里面呢？其实他要证明的就是耶稣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超越。我们不要忘记耶稣是来到这世上，但在这里他要特别告诉我们，耶稣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超越， 它在世界被造以前就有了，它是超越时间的，它是恒神在时间以前就已经一起的，而且它就是神。所以约翰的目的是要把耶稣提升到跟神完全相等的地步，来告诉我们耶稣到底是谁。但是你知道和相信是两码事，首先你知道和不知道是两码事。如果你不知道耶稣是神和你知道耶稣是神是两件不同的事，但你知道耶稣是神跟你相信耶稣是神又是两件不同的事。你可能不知道耶稣是谁，但是今天圣经告诉你他和神本为一体，他就是神。但知道他是神和相信他是神不是一件事来的。你知道他并不等于你相信他，如果你真的相信他，他就会和你发生关系，你的生命就要开始改变。所以约翰希望我们看他所写的福音的时候，是用这种心态，以相信的心态来读这段经文，你就会发现每一段经文是非常的不可思议。神竟然用这种方式在这个世界上每一次的和人互动都是那么的不可思议。假如他是超越时间的，假如他是与上帝同在的，而且他就是上帝的话，他竟然愿意来到我们当中而为我们付出了这么多，这何等让人敬畏。所以约翰希望表达的是，你和神是什么样的关系，你到底相不相信他就是神。约翰接下来就讲啊，那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奇怪，我那个经文在那里。对，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在他里面有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没有胜过光。约翰要让我们知道世界和耶稣的关系，一切都是借着耶稣造的，这和创世纪第一章是相互呼应的。所以神用话来造了这个世界，而道的这个原文呢，这个道字的原文就是话的意思。换句话说，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耶稣已经在了，甚至我们说世界就是借着耶稣而创造的。如果世界都是借着耶稣造的，也就是说他是万物的源头，我们和他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和他就有直接的关系。你能够思想，能够行动，能够呼吸，就是因着耶稣。但在第四节这里告诉我们说，在他里面是什么？有什么？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里的生命，很多人觉得他只不过讲我们的身体，但其实我相信这里讲的是我们的身体和灵魂。但前面讲的是，就是万物都借着他造的，就是我们的身体和灵魂。而这里的生命是超越我们身体和灵魂的一种生命，这里的生命比你现在拥有的生命还更要超自然。也就是说，这样的生命是人的光，而光要照在我们里面，这是一种超自然的生命，神要赐给你的，不是这种自然的。所以我们会有永生，是超自然的，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是超越你现在的身体和灵魂的一种生命。这种生命呢，和黑暗是什么？相对的啊。所以说光照在黑暗里，这个世界意思是黑暗的，我们原本的生命也是黑暗的，所以我们需要耶稣生命的光要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在前几天就是前天我分享了这个人际关系讲座，那我就和大家提到，如果你要选一个部门的新成员，在工作能力的差不多的情况之下，你会选谁？然后这里有12点，大家就来选，选是哪一个你会选，是你希望成为你的就是这个部门里面的员工，或者是你的朋友啊。那选的过程当中，大家就勾勾勾。那20几个年轻人到最后我们选择的答案，你们可以猜得到吗？去的人就不用说。你们猜得到吗？后来选的答案是什么？是不是帅和美丽的代名词，你就会想选这种人做你朋友呢？还是他是一个好客不计较、大大咧咧呢？ 还是大家的开心果，走到哪里就有欢笑呢？这种人大家喜不喜欢呢？常喜欢找人喝饭吃，哎，不，吃饭喝咖啡，不是喝饭吃咖啡，吃饭喝咖啡的呢？哪一种人人最喜欢？啊？十一谁讲的？对了，十一什么？真诚可靠，值得倾心相交。下面就是八面玲珑，圆滑圆融成熟哦。这个反而选的人没有很多，有人选，但是很少哦，不多哦。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八面玲珑就很好哦。真诚可靠，然后什么值得倾心相交？还有一个是什么？答对了，第三个，乐于助人，愿意为人牺牲自己的时间和金钱。所以你会发现在这当中，就是我们都喜欢要跟什么样的人交往？乐于助人，愿意为人牺牲自己的时间和金钱的人，还有真诚可靠。你会发现很多其他的东西反而不是那么重要。譬如说，你总是感谢人，也不一定大家就喜欢选你哦。你总是有自信，不做作啊，是开心果，又帅跟美丽，但是大家更喜欢的还是什么？乐于助人，愿意为人牺牲，还有怎么样？真诚可靠，值得倾心相交。然后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我说你们是不是都会说谎？啊，不说谎的举手。然后那个时候就没人举手啦，就像现在没有人会举手一样啊，对不对？因为每个人都曾经说过谎，或继续在说谎，将来也会再说谎，就是一直在说谎下。那请问有没有人一个可以完完全全的真诚可靠呢？如果你整天都在说谎，或常常说谎，或偶尔说谎，还有人问我说白色的谎言是不是谎言，那我就跟他说是。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更多的是想到自己的时间和金钱。我觉得像这个乐于助人，愿意牺牲的相反是什么？自私自利，不愿意帮助别人，对不对？所以其实如果你是一个自私的人，别人都不愿意喜欢跟你在一起。请问有谁不自私？在座请你觉得说我完全不自私，我都真的是有大爱的，一点都不自私的人，请你举手来。谢谢大家的诚实，你越来越往这个忠诚可靠去了。所以你其实是一个，我们这边人都知道我们是自私的人，所以我们其实喜欢这些人，因为这些人的特质是我们都希望拥有的，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一部分的自私。那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看这些的时候，很多时候就只看表面，我们想要人际关系，然后就选哎呀，我们怎么样学习在人际关系上面能够更加的突破，就看卡内基，看其他的很多的技巧和方法来教你怎么样去了解对方，怎么样做。但是到最后，原来人际关系中真的成功的是哪一些人？一个就是不自私啊，一个就是很诚实的，都是里面的问题，不是外面的事情。然后我又问了大家说，你觉得人际关系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啊？也是十点让大家想啊，总共十一点再让大家想，就是这里啊，人际关系最大的困难是什么？猜得到答案吗？最多人选什么？哎，被你猜对了。太细什么？复杂。我们喜欢单纯。但你知道，我就觉得很吊诡的事情就是呢，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比较喜欢跟比较不喜欢的人。有没有人在这边说我每一个人都喜欢，没有一个不喜欢的人？请你举手。有没有人说我每一个人都喜欢，没有一个是我不喜欢的？有没有？有的话请你举手。谢谢你们又往诚实靠近一步了。所以第十点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我们都不喜欢派系，但我们天生就会分门结党，天生就会跟一些喜欢的人接近，不喜欢的人的远离。为什么？因为我们天生就偏心啊，心在左边嘛，对不对？先生，这个只是一个比喻啦，哈，不是因为这样你的心才左边的，但是我们天生真的是偏心的，我们天生就以一个不平等的方式来看人的。我们跟人一相处，一看，甚至不要相处，他你一面走过来，你就开始在批评他了。到底他这个人，他是干净整洁的吗？然后在跟他谈吐当中，他做什么样的工作？他是不是律师或医生？他现在的家境如何？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到底是不是真诚可靠？怎样？怎样？一直下去，然后就决定说这个人值不值得我交往？然后下一步就是你跟他就分门结党，而那一些你看不起的人，就是另外一边的。所以我们人呢，其实天生就会分门结党，因为我们天生就偏心，天生在某一个程度上就斜眼看人。所以我们发现，原来人际关系不是技巧的问题，是什么问题？里面的问题。人际关系是什么？自私的问题。人际关系是什么？诚实的问题。人际关系是什么？偏心的问题，看人不平等的问题。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许多的问题，原来它是表面的，它只不过是症状，是冰山的一角，而更深的在里面。人际关系的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它超越了技巧，它是直指我们的本心。所以如果你人际关系有很大的问题，有很多人跟你都产生矛盾，可能最大的问题不是别人，可能是你自己，虽然你常常都指的是别人。那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人际关系如果不是外面是里面的话，我们就需要耶稣。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是黑暗的，所以我们需要耶稣来帮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我觉得人最怕的不是黑暗，而是你不知道自己在黑暗当中。有一次我们家停电，那我就要摸黑去找一个那个自动充已经充好电的那个手电筒，然后就要来照明。那因为全家很黑，三更半夜，所以我就必须走路要很小心，免得我踩到一些东西或撞到墙，我要摸黑走。如果我像我平常灯亮的时候或者是阳光普照的时候那种走法，我就会很惨。为什么？因为黑的地方都看不见，而我却照我原来的走法，我肯定碰壁。所以我们人生当中最大的问题不是说我们单单在黑暗中而已，还有一个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在黑暗中，非常的危险。那可是啊，我发现啊，刚刚讲到人际关系，然后讲到里面的问题，很多人都没有发现原来自己很自私，原来自己不够诚实，原来自己呢就是会以偏待人，会以偏心的眼光看别人，所以我们就不知道自己在黑暗中，常常的碰壁，常常的彼此伤害，常常的让神伤心，因为我们的生命中充满黑暗，没有亮光。而这种黑暗是根深蒂固的，深到什么地步？深到我们刚刚没有一个人敢举手说我不是自私的，我没有说谎话的地步。也就是说，我们靠着自己是没有办法有光的，我们里面已经是成为黑暗，已经是我们的本性了，或者是说我们的天性是趋向黑暗的。这就像是如果有一个狮子，你把它放到笼子里，然后你在笼子里面放一碗是菜，一碗是肉，请问觉得狮子会去吃菜的举手。把狮子放到笼子里，放一碗菜，放一碗肉，请问狮子吃什么？很简单的道理，因为它的天性就是吃肉的。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的天性就决定了我们会是什么样的人，而我们这些人呢，就决定了我们人际关系还有一切的问题。所以我们里面的问题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而这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的，就像狮子天生要吃肉一样。所以使徒约翰写这本约翰福音，他要我们相信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这世界比我们想的还黑暗，而我们是这黑暗世界的一份子。 那还好，他第五节他还讲啊，他第五节说到说，后半他讲到说，黑暗却没有胜过光，所以还是有希望的啊。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没有胜过光。耶稣的光是生命的光，要人的生命从黑暗进入光明当中，成为一种很特别的、独特的、圣洁的生命，不再是黑暗的生命，不再是行尸走肉的生命，不再是愚昧的、不了解自己的问题的生命，而是要光照你，让你明白，并要更新改变你的生命。而这里讲到说，黑暗却没有胜过光，换句话说，无论你的黑暗再大，你虽然靠自己没有办法胜过，但是耶稣可以让你胜过黑暗，你自己耶稣的光可以让你胜过黑暗。然后这个经文就讲到说，有一个人是神那里来的，叫约翰。那这个约翰跟这个写这本书的约翰不是同一个人，他是在耶稣公开服事以前来为这光做见证的。那这位约翰呢，他是什么？从哪里来的？从神来的。所以他就带着神的权柄和神的启示，他要告诉你谁是生命的光，他要告诉你耶稣是谁。他来的时候是传悔改的洗礼啊，这个施洗约翰来的是传悔改的洗礼。什么叫悔改的洗礼？在当时约旦河有很多人，因为听见那在耶路撒冷城里面有很多人听见约翰在施行悔改的洗礼，于是从城里面出来让他洗礼。所以悔改的洗是什么意思呢？悔改的洗是让以色列人他们知道说，你们从前是一直的悖逆神，到现在还是悖逆的，你们是黑暗的，你们是有问题的，你们要重新回到神的生命当中。所以他们都出来让约翰洗礼。但是为什么让约翰洗礼之后，还要之后让其他的使徒，或者让耶稣还要受圣灵的洗或耶稣的洗呢？原因是因为约翰的洗礼不是答案，约翰的洗礼也不是能够解决他们问题的关键。约翰的洗礼是来让他们知道，他们需要光，他们需要耶稣，他们需要从黑暗当中被拯救。所以约翰的洗礼的目的是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是有很大的问题在里面，所以需要耶稣基督。他清楚知道他自己不是，他的目的是要让众人借着他而信，他并不是那光，也就是说他本身不是答案，但是他就像灯一样要把光照到人的当中，他为的要是为那光做见证，所以他本身不是光，他要见证耶稣才是那个光。我从这里看到一点，就是约翰像我们一样都不是那光，因为我们里面黑暗是很大的，这样的黑暗是没有办法来彼此照亮的。我没有办法帮你，你也没有办法帮我。一个会说谎的人怎么可以帮另外一个人不说谎呢？一个会自私的人怎么能够帮另外一个人不自私呢？一个偏心的人怎么能够帮另外一个人不偏心呢？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点，约翰清楚知道自己是谁，他知道他来到这世上的目的不是让人能够得救，而是指向那一位可以让人得救的。我们没有办法做彼此的光。那上个礼拜天我们在这里一起悔改，但我知道我们这个礼拜又可能犯了不少的错，我也是。可能我们上个礼拜的悔改是真诚的，但是我们还是不断的在对不起神，这就真的把我们黑暗的本性又显露出来了。那有一个故事是讲到在这个雪地里，我想你可能有听过这个故事，爱斯基摩人啊，他面对一年四季的冰寒，他发明了一些捕猎的技巧，其中捕狼的技巧很特别，在锋利的这个刀上面啊，然后呢就拿一桶那个seal， 就是海豹或海狮那种动物的血，整桶的那个血，让刀浸在那个血里面，然后在外面的冰天雪地里让它结冻， 再浸一次，再结冻，再浸一次，大概浸到4到5次，那个血就会变成很粗，然后就好像这把刀一样很粗的那个。这听起来很残忍，但是然后他们就把这个刀插在雪地上，非常的明显，气味非常的浓厚，但是都是被冰冻的血。那当野狼去舔的时候，他一开始呢就舔那些血，舔舔舔舔舔，舔到最后就发现说，他在舔那个血的时候，那个啊，他的舌头就被冰冻了啊，因为那个血不是热的，是冰的，所以到最后他原来在舔自己的血了，因为他舔到里面的刀刃，他自己不知道，然后他就舔那个刀刃，结果呢，这个刀刃呢就让人啊，让那个野狼呢到最后就流血过多而死亡。那甚至还有可能有狼群的话，大家还会争抢的过程当中，可能还有的狼会被割到颈动脉，因为它插得很紧在那个血地上，然后而死亡。那当然这个故事是我不知道100%真实性，但是我想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而且这个故事也流传的蛮广的。那作者呢，这个故事的作者就讲到说啊，吃血就是狼的天性。而我们人呢，就有一个欲望，或者是贪念，或者是自私，或者是啊说谎，反正我们人里面就像这个野狼一样，会有这种很强烈的欲望，是我们黑暗的本性在里面。而这些野狼就倒在那些美丽的陷阱，因为这个好吃吗？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个好就去，去就死。今天我们人很可能就在这当中而不自知。使徒约翰跟施洗约翰啊，使徒约翰刚刚写到施洗约翰，他们讲的都是在讲耶稣，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因希望我们因着信耶稣能够得着新的生命。你还记得万物都是借着耶稣造的吗？也就是说我们的里面已经烂透了，我们的里面呢，万物都是他造的，他造的本是好的，但是我们已经里面已经黑暗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再得救了。只有让原来的造物的那一位再重新造一个新的心、新的灵，给你新的生命，你才有可能死里复活。要不然我们就像这个野狼一样，一直去舔这个刀和血而不知道。弟兄姐妹，请不要忘记，只有耶稣可以给你造一颗心。耶稣是神，耶稣与神同在，耶稣是生命的源头，耶稣是人的光，黑暗并没有胜过光。在过去教孩子的过程当中，今天我跟孩子又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不能讲问题，因为孩子是有自尊的，但是我就一直觉得今天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我教孩子是很失败的，很难受的。然后我一方面在处罚的过程当中，我一方面又觉得心里很难受。我想你们当中有一些人会跟我有类似的感受，就是整天希望改变自己，但是整天又改变不了，整天希望帮助别人，但是对方却都没有改变。这个时候你会开始失望，失望之后会开始绝望，绝望之后会开始哀莫大于心死，就别不管了，放弃了。但这个时候你不要忘记，那有一位神，他曾经成为人，他的目的要让你知道，他就是这世界的光，黑暗没有胜过光。如果你是在一个像我今天一样的在这样的状况下，觉得很无力，觉得很失望，觉得很失败，那你今天就来对了。因为我们就是知道我们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要常常回到神的面前。真的我们很可能今天看了这段经文，我们回到家里又重新的再一次的去伤害周围的人，就像野狼去舔血一样。那我们如果持续这样下去，有一天我们会就像野狼一样死在我们自己的黑暗当中而不知道。 那我想这可能是最可怜的事。今天如果我们在这里求神能够光照你，当神的光要来了，你的心是什么样子的心？你愿不愿意去对他产生回应？约翰知道他自己不是光，他来是要见证那光。你知不知道你自己也不是光，你需要光。如果你要，现在他就在这里，只要怎么样，只要你愿意信。好，我们现在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这个回应的诗歌。